好，上现场哦！欢迎大家收听福哥来聊的 Podcast 啊，我是福哥王永福。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福哥来聊，福哥跟你聊。是的，福哥回来了，福哥终于从国外回来了。事实上，当然在十天之前啊，月初三月二号。我飞机就回来了，那回来到现在其实一直都很忙碌啊、因为如果大家有收到上个礼拜的福哥来信呢，大家就知道福哥回来，其实在飞机上面就已经开始安排说，接下来我半年，事实上五个月的时间要做哪些事情，那列拉里拉扎列了八个计划，然后后来浓缩成五大计划，变成 Big Five 哈、当然就包含了线上课程，包含了福哥的 F 学院，包含了书，那也包含了福哥新推动的一个叫做百大企业的讲师认证的讲师推荐的计划、哦、反正就是事情很多啦，那不过没有关系嘛，一个一个做这样。那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在回来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说，因为这次我们自己出去42天，从一月底的时候，其实就在农历过年前就出门了，然后一直到3月2号才回来。这42天其实总是有些心得啦、想法啦，然后不同的体验齁。但是我这一次，大家可能如果有 follow 福哥的 FB 或是 follow 福哥来信，大家可能有注意到福哥我这次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写游记齁。去年去巴黎啊，去伦敦啊，其实每天都写一两千字这样。那这次没有特别写的原因是因为当然第一个也是因为它很花时间啊。第二个因为我们这次某些去的地方像我们去 Indiana University, IU, 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带有一些目的性跟学习性的。那大家也不见得会去印第安纳吧，因为这是人家说这个中西部没有什么都没有的中西部。那个 Midwest no anywhere 可以去这样子，那我们去那边其实是有一些目的性的啦，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写这个旅游的经验或是旅游的游记，因为你不见得会去嘛。那当然我们也去了芝加哥，也去了纽约啊，这个我们后来还是多安排了一些地方，那甚至包含在新加坡，那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啊，所以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我们怎么安排行程或者怎么去哪些地方，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旅行经验不太一样，我倒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也许不管你去哪边旅行，你都可以用得到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想法，譬如说包含你讲食衣住行娱乐，那我们就来分享住啊，我到底什么选择居住点啊，因为我这次选择居住点都还不错啦，有些经验。然后呢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那地面上的交通我们事实上是租车，然后租车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以及景点的安排包含娱乐的部分，景点安排跟有哪些学习，特别是孩子的学习所以我食衣住行娱乐我就分享三个大的部分，就是怎么选择居住的地方住嘛，然后交通租车的部分以及娱乐的景点的规划跟其中的一些学习啦。那食衣的话中间有空会提到，就我们准备衣服冬天，然后吃大家这个大家会很有经验的，所以好，那就谈这三个部分。然后在谈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这个福哥虽然在外面游荡哈，那他每个礼拜还是有在开会，然后也就是 F 学院嘛，福哥的 F 学院，其实谢谢大家的支持，人数已经默默的突破4000个会员了哈，现在当然不是年末了，但突破4000会员呢，我们还是有个特价，就是现在只要你输入 FU500，然后去购买这个教学的技术，那我们还是有特价的哦，所以请。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教学的技术，其实价格慢慢的随着 F 学院越来越稳定，我们价格就会慢慢的恢复到原价，那目前是4980，输入 FU500 可以再折500块。另外呢简报的技术60分钟快速上手的课程现在也快突破2000个购买者了那我们目前这个月3月份呢，福哥已经准备要开始录就是正课的第二部分了 我们预定在六月底，期望在六月底的时候可以正式上市。那目前如果你买简报的技术60分钟快速上手，980就会送1680，以后可以折1680，等于说你免钱买。我跟你保证，这绝对是最值得最划算的，而且这个课程绝对会是经典，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哦。记得教学的技术，然后还有游戏化啊，不是游戏化，游戏化是我们如果你买教学的技术会送，然后还有简报的技术，60分钟快速上手。好，那回到我们这个42天，我们去了新加坡，然后之后再去了芝加哥、印第安纳，然后住在 Indiana University IU， 然后又回到芝加哥，去了纽约那当然去了不同的地方那住的安排，事实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事实上一月底我要出国之前是我最忙的时候，就是在忙着把那个简报的技术60分钟快速上手要上线嘛，所以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忙，我根本没有时间安排什么住宿的东西，我大概心里面只有一个计划而已啦，出国，因为我们第一站是要去新加坡找朋友，所以新加坡住饭店这个没有问题，那可是接下来就很空白了，就是去美国之后要怎么处理，很空白。那之所以很空白，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计划也还没有真的确定到底要去哪边。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要确定那个区域的问题。因为我们住在IU， 就是大学城 ,Indiana University, Indiana 大学。那大学城其实我20年前去过，但是已经大概20年没有去了。我其实不太知道要住哪一个区域哈。我觉得在国外居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先决定要住哪一个区域啊，区域哦，因为可能这个区域考虑的有很多，包含是你的便利性，包含是你购物的便利性，甚至包含是你治安的便利性，所以区域的决定是我觉得在特别是在美国在住的时候，包含在英国，我们那时候在伦敦住的时候，要先决定哪一个区域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先找哪个饭店哦，不是先找哪一个Airbnb， 不是，而是先确定你要住哪个区域举例比如说我们在 IU 印第安纳大学，我们住的区域，后来我就是跟我的朋友讨论，他就建议我们应该住在 IU 有一个College Mall， 就是离那个购物的商圈比较近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可以方便血拼啦，你知道在印第安纳大学这种大学城也没有什么血不血拼的问题，而是生活的补给，像要去Kroger 啦 Supermarket 生活的补给会比较方便，反而不是应该住在大学的中心，而是应该住在离那个mall 啊 supermarket 比较近的地方，这是在 IU 的选择。那同样的原则，我也是跟我的这个朋友就是在他们是美国人Jesse and Gwen 他们现在在新加坡工作。那我跟Gwen 讨论这个芝加哥应该住哪边，那因为之前他们也很长期的时间住在芝加哥，所以他就给我建议说应该住在某一个儿童医院的附近就是芝加哥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附近这样子。说实话，你如果没有去过一个城市你对于住在什么地方的附近其实你是没有感觉的，你因为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旁边有什么东西那一直到我们去到那里我们在芝加哥住的是这个Airbnb， 我找 Airbnb， 后来因为他我们先决定区域嘛，然后找 Airbnb， Airbnb 找到之后我们住在那边，我才发现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什么叫太棒呢？因为我们旁边就是两个 block 就是密西根湖然后两个 block 就是芝加哥360就是 John Hancock 大楼，然后两个 block 就是芝加哥最热闹的密西根大道旁边就是密西根就是那个芝加哥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精华的区域那我们住 Airbnb 价钱又不会贵至少都比台湾的饭店便宜啦，说实话我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不来讨论说为什么台湾的饭店那么贵但是 我们找到 Airbnb， 然后是这么精华的地方，就好像你住在台北101旁边，然后旁边都是最精华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平常就只要走路就可以到所有的地方，这是在芝加哥住的地方。我们在纽约住的也是类似像这么精华的地方，后来也是跟另外一个好朋友Benjamin 我的这个郭医师的女婿讨论，那也是那个 Albert 的同学讨论的，谈到说Times Square 附近其实是一个好的居住点。然后后来我们就住在，就先决定区域嘛，就像我说的，先决定区域然后再找要住哪边这样子。那因为纽约还会考虑到治安的问题啊，我后来就没有去住 Airbnb， 所以纽约其实我是住 hotel， 一样是价钱是比台湾还便宜的价钱然后非常的精华，就在 Times Square 旁边两个 block 一样是两个 block， 就三分钟就走到 Times Square 了。那 Times Square 其实就像我们西门町一样很热闹，可是重点不是 Times Square， 而是因为住在这么精华的地方我在国外都不用开车，事实上在芝加哥不适合开车的，停车费很贵，在纽约也不适合开车的，停车费更也很贵其实芝加哥最贵了，纽约次贵。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用走路的，你看我们走路就可以到Times Square 三分钟五分钟，我走路就可以到中央公园，我走路就可以到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我走路就可以到第五大道，这些都是而且不用走很久，是就是那种很一公里以内的步行距离这样子。所以我认为这次我在选择居住点 location 地点的选择是我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当然选择 居住点我们有选择 hotel， 有选择 Airbnb， 我现在已经还蛮习惯Airbnb 了。选择 Airbnb 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自己煮菜，因为这个涉及到吃东西在美国甚至在伦敦都非常非常贵自己煮一餐当然也不会特别便宜了，自己煮一餐可能也许到三五十块美金，如果像比如说我们煮牛排，我煮一块牛排或是煮意大利面三五十块美金，有时候也可能要花到这个钱，大概三十块美金吧我猜想。但是如果在外面你就把它乘以四倍，可能120块美金到150块美金，非常非常贵了。所以自己住在 Airbnb， 早餐然后晚餐午餐有时候我们就直接用那个能量棒或是早上吃饱一点这样子把它处理掉，因为食物也是很贵嘛。但是 Airbnb 其实节省的不是只有住宿，有时候 Airbnb 也不便宜啦，但最大的节省反而是食物的料理。那福哥也算蛮喜欢煮菜，也可以啦，煮菜水准也不错嘛，所以在国外我们就主要的主餐包含了牛排，我还蛮会煮牛排的，牛排，然后意大利面，然后披萨那我也会煮白饭所以这些东西交互的进行，然后不同的菜色是会节省蛮多的吃的费用了。但是因为纽约比较特别，纽约像我们住的地方虽然是在 Times Square 旁边，虽然是这么热闹的地方，但是你知道门口的还是常态性24小时都有一个人两个人守着门口管制所有进来的人所以因为治安有时候会有一些治安的疑虑了，所以纽约我们后来我就没有住在 Airbnb， 而且在时代广场附近的 Airbnb 也很贵比饭店还更贵。所以location 是一个，然后交互的在 Airbnb 跟hotel 之间做不同的选择这次我们住了很多，住了三次的机场的芝加哥机场的希尔顿饭店因为当成是转乘，像我们去到的时候，我去到芝加哥的时候已经晚上八九点了，那我就不急着再去处理后面的事情，就先住在机场里面的希尔顿，就离机场就在旁边了，他就走路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去坐机场捷运了这样子。然后我们从芝加哥要转纽约，跟从纽约要转回来芝加哥再回来台湾，都同样的利用了机场的希尔顿去做中间的这个处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不错，而且特别这次机场希尔顿，我还开发了就是在机场附近寄放行李的地方他们会来，因为我们 去四十几天，而且又去了新加坡，又去了美国，有冬天有夏天的衣服，但是我们的行李其实很多啊，从四咖变成五大咖。但中间我们要去纽约的时候，我就先把行李寄在机场旁边啊。那你说那就去寄机场里面呢？对不起，因为你如果天数那么多，你是没办法，而且大咖的行李是没办法寄在机场里面的，那就有专业的人来帮你收送行李，他会帮你来收，来机场饭店帮你收行李，然后一咖行李，大咖的行李大概一天大概六块美金吧，所以我就寄了两咖行李，三咖行李，然后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再把行李送回来，那来接跟送回去又十块美金，其实我都觉得在外面这个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你看你不用带着行李，而且你每带一个行李坐飞机，飞机像这个 Delta 航空一咖行李是30块美金，两咖行李是第二咖变成40块美金，所以两咖行李变成70块美金，这个就你要去考虑到所有的成本了。所以结论就是在住的部分，我觉得 location 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们住远一点然后反正比较便宜嘛， 这是 for sure 的，但是治安的问题呢还有平常你也许省了钱，但是白天的交通花了时间这个其实是要有一个综合性的考量。那至少我目前的经验，包含我们之前在巴黎，在伦敦包含这次在纽约、芝加哥，我觉得地点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要平衡费用嘛，我不是说叫大家去当阿西亚啦，是他平衡费用，那所以你就可以交互的在找多找一些可能性 ，hotel 啦、Airbnb 啦，去做不同的选择。那我们所有找的饭店都是每天低于10000以下的，我现在可以跟你讲，都是低于10000以下，所以我觉得很划算了哈。好，这是这个关于住的部分，我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哈。然后行这次比较特别的是除了飞机之外，我要特别感谢 Albert 杨文杰医师之前我有特别说了很多次就是因为这次会有这个旅行，其实因为之前杨文杰医师教我里程的观念，怎么用信用卡去收集里程，那我们收集了好几年在疫情之前2018年开始，后来到疫情，然后到今年我们才让整个里程全部兑现然后成型，所以我要再次谢谢杨文哲医师杨文杰医师 Albert， 然后也要谢谢 Connie 帮我处理很多有关于机票的这些事情。那地面的交通这次因为去不少地方嘛，所以我们是租了车子，那我不是只有租车，这次租车还租了一个月，那我说过因为比较忙，在行前比较忙，所以我规划了一下，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决策了，我就希望说那我可以在机场，就是芝加哥的机场直接拿车，然后之后也在芝加哥机场还车，网络上找了很多不同的选择，后来是跟叫 60 的就芝加哥在地的租车公司租车，但是是透过一个另外一个网络平台，然后再去跟 60 租车，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够好，如果重来一次，我会直接跟 60 租车，我不会再透过网络平台，很多网络平台嘛，然后再去跟 60 租车，因为后来因为行程变动的关系，我并没有把30天用到满，我们中间提早，因为我说过嘛，中间我们后来决定去纽约，那所以中间其实我是提早还车的。如果直接跟 60 租车的话，或是跟任何人，不管赫兹啊，不管什么，你提早还车，他是会退费用给你的。但是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个第三方平台，当他可以帮我们比价嘛，帮我们比较哪个租车公司更好。可是缺点就是，如果你提早还车，他是不会退你钱的。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以后如果要做，我可能直接会跟，不管如果我如果找赫兹，我就会跟赫兹租车，我如果是找 60 就会跟 60 租车。那像我们透过，我记得是透过 Klook 吧去租车，然后租 60 的车，但是提早还车它是没办法退费用的。那当然租车租什么车车的选择，这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东西啦。那我后来就发现说，诶，我们住30天，给大家一个参考费用，我们住30天大概差不多 快六万，一天大概两千呐，一天大概两千。然后我记得租 Toyota 跟租 BMW 啊 X3 好像只有总个费用好像只有差了五千块啊，所以我后来就当然就选 X3， 差五千块而已啦。然后也比较安全性嘛，安全性这些东西稳固性啊，开 BMW 也蛮愉快的啊，就做了一个 X3。我觉得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保险，我想大家都忽略了，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到保险这个事情。在国外开车，我觉得保险真的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保险我根本不敢开车。那最简单的最无脑的选择就是说租车的时候就有付保险，但是这是一个陷阱。什么是陷阱呢？因为租车所付的保险呢，其实一般指的是我们所谓的车体险，车体险 OK 就是只保护我们这台车出现问题的时候车体的状况。但是你什么东西没有保到，你没有保到第三人责任，就是说白话的说，如果我们撞到别人的时候受伤的不是我们车子啊，你要赔最多的不是我们的车，而是对方的车跟对方的人，这叫第三人，我们车子之外的人叫第三人。所以一般的租车给你的保险就是所谓的我们自己的第一人的车体险的部分但这个很重要，可是都忽略了第三人的部分。那如果你问租车公司说，那我们第三人有的，其实当然一定有这样子，但是非常非常的贵贵到都比租车还贵了主要比租车还贵了。所以我后来就是透过网络上面再去看一下这些资讯这样子，然后就评估了很多东西。另外还有所谓的网络的加，如果你租车之后，你可以去网络上搜寻网络的另外的租车公司，好像叫 rental insurance 吧，是 insurance rental， 我突然忘记那间公司的名称了。再写在福哥来信跟大家分享，或是之后再留言，就是会有那个网络的租车加保的公司它重点是它的价钱是一半不到然后也有提供所谓的第三人责任险但是 这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做功课啦。因为我现在给大家这个想法，就是第一个你要有租车自己的本身的车体险，第二个你要加保网路的这个增加的保险包含的什么道路救援包含了钥匙遗失这种增加的 cover 的保险然后第三个你还要加保所谓的第三人责任险这三个事情搞定，自己车子租车公司的保险，然后网络的额外的 cover， 然后第三人责任险这三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特别是第三人责任险真的真的很重要，你没有人想遇到嘛，但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在国外然后跟别人有擦撞车祸甚至人员受伤，这个会是一件多麻烦的事情嘛。所以简单的说，要处理这些麻烦就是用保险搞定了，这个一定要确定，绝对要因为这个要整理这个东西也要花时间，我有空再写在福哥来信好了。就 有些人会说那就不要租车啦，你想想看，我其实很严肃的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美国，然后如果不租车我怎么从，我们不用讲其他的旅程我觉得像在芝加哥，如果是大城市，在纽约没有车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像我们要去印第安纳大学我很严肃的想过我要怎么样从芝加哥的 O'Hare 机场到 Indiana University 有巴士有巴士，然后你要配合班次的时间，然后你还有四大咖行李箱，然后你还有孩子跟老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大学，你光想都快要昏倒。我甚至也有想过说，那有没有可能请人家接送那个费用是天价那就不用看了。所以这些我都想过，最后面租车这个事情在美国一定要有车嘛，那可是如果没有买车，那租车是不得已的必须做的事情这样子。那既然要做，那就要考虑清楚所有的风险，所有的保护，所以租车的保障很重要。 跟车子有关系的还有像导航啊，然后像 BMW 这个有附车内导航我发现那个 Google 跟 Apple 的导航在美国都不太准哈，不是跟台湾一样准，这个我的经验哈。那当然加油怎么去加油，我看到很多朋友遇到加油上面的问题，那么谢谢伟竹之前拍了一个影片特别谈到说那个加油可能有的时候只接受美国当地的信用卡或是现金卡，那所以加油的事情要先练习一下或是网络上搜寻一下，因为 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朋友，一个刚去IU 的朋友教授医学院的教授就被加油卡住了，困住在加油站我还去救援他，这样刚好遇到了然后学弟开车我觉得还好了，就是只要不要我们这次当然只有遇到一天，然后我开车的时候从 Indiana 移动到芝加哥是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刚好那天遇到下雪，我是觉得说只要不要开得太疯狂，不要太急不要特别晚，我觉得都还好 OK。 所以这是行，就是租车的部分记得车子保险，然后找到好的租车公司，有时候提早还车的弹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思考的。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娱乐，娱乐就是旅行的景点的安排，像我们去芝加哥我已经二十年没有去了，纽约20年没有去了，所以之前的经验其实已经不是经验了那我到底要去哪里呢？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大城市要去哪里？这一次我大量的两个城市我都使用了 Go City Pass，意思是因为你去美国很多地方都要买入场券买门票买来买去有时候排队你甚至也不晓得要去哪里所以我就找了很多solution之后发现这个所谓的 Go City Pass 这个 Go City Pass 呢网络上只要 key 按这个关键字 Go City Pass 也有中文也有英文，中文办 Klook 也有在卖其他旅行公司也有在卖Go City Pass 就是比较特别的是 我选择的不是吃到饱方案，我选择是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三个点然后四个点然后五个点我们都选择五个点你不限好像是三个月吧或是半年，然后你只要把这个五个景点玩完就好了，然后你至于你选哪个景点你自己选，你不用先网络上不用先选，网络上只要选说我要买五个点的方案芝加哥的五个点的方案好像那四五千，纽约的五个点方案好像是五六千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你去算这五个点的门票，因为去每个点都要门票嘛，这五个点门票一定你买这个City Pass 一定比较便宜的，而且入场比较方便 ，scan 就可以进去这样子芝加哥我是分别后来选的芝加哥360，然后 Sky Deck 这两个都是高楼看风景，不同的高楼，芝加哥的两个非常有名的看高楼的风景。然后我们带孩子去了水族馆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都会习惯去坐 Big Bus， Big Bus 可以带我们绕整个芝加哥，然后我们也去在芝加哥河上面坐船去看那个天际线， 这是我们后来芝加哥选的五个点。纽约呢一样选了 Big Bus 然后去了洛克菲勒的 Top of Rock 洛克菲勒大楼看风景，然后在它的下面有个溜冰场我们后来坐船去了自由女神，然后最后面还是坐了游轮去看夜景这我觉得非常值得所以这五个芝加哥跟纽约的五个点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合那旅行的规划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啦那至少我觉得去找这个所谓的 Go City Pass 它会有几个景点让你挑嘛，那其实你透过这几个景点去做功课你就会知道我想要去哪边我不想去哪边当然除了 Go City Pass 我们另外也有去了很多像我们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不在这个 City Pass 里面，大都会博物馆我们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们去了芝加哥的艺术博物馆，我们去了芝加哥的现代博物馆这些都是不在那个City Pass 里面，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而且小朋友不用钱小朋友十几岁大约16吧忘记几岁以下，像我们两个孩子是不用钱的所以我觉得博物馆我们这几年从去年到今年也这样子去了世界三大博物馆都就包含了这个罗浮宫，包含了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他还有不带三大博物馆里面的像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然后 局远，每个波段有不同的特色了。那我不是这个部分的专家，但是我觉得跟孩子，然后跟家人，跟老婆，我们一起看了这些很棒的、很经典的博物馆，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讲了住啊、行跟娱乐，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孩子，我们带孩子去旅行，其实孩子会有很多心里面的学习的。今天早上我还跟我小女儿，因为她请病假嘛，那还是要写作文，要写到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旅行点之一，就谈到这个纽约的中央公园啊。我发现她写作文的时候，她脑子里面对于那些她体验过的场景，像中央公园里面的大旁边的大楼、游乐场、石头、中央公园里面的一些事物，她的印象都还很深刻。你看这些事情，有时候有人会说旅行，有人会说旅行，你要钱花了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换掉，那换个说法，你旅行钱花了，时间花了，你留下了记忆嘛，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学习，这些事情可能五年十年说不定都不会忘掉。比如说我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也还记得这阵子我去了美国，去了不同的地方 的体验。那当然为了要强化这个记忆，强化这个体验，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设计的。所以其实我譬如说我在博物馆里面，然后我会把地图给孩子，我会让他帮我带路这样子，我自己找还更快，但是我会请他帮我带路，我想去哪边看，我想看什么，那我会跟他们讨论说，来，这是地图，那你们知道要去哪边吗？那你看主动的参与，这他们就会印象更深刻嘛。那甚至我也会说，那我们要去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你可不可以先帮我做功课，那这个地方它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去水族馆啊，水族馆里面芝加哥的水族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创造一些他们主动参与的机会啦。那但是可能也因为我们时间安排是比较长，我其实觉得说不定特别对孩子来讲，他们最喜欢的是里面有些时间我们是完全不敢的，是自由的时间。像他今天写的对纽约印象最深刻的这个作文啊、日记啊，他写的不是什么他去了什么博物馆，他写的不是他去了溜冰场，也不是去了哪个风景好的地方，不是的，他写的就是他去中央公园，然后再爬石头，爬一颗很大的石头。我们那时候我留了至少有两三个小时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要陪他们在那边。他们想要爬石头，他们想要荡秋千，他们想要挖沙，他们想要甚至在芝加哥的浅水公园，他们想要玩路边的积雪。积雪就是因为这阵子气候暖化，我们没有特别遇到很多下雪的机会，他们就玩了一个路边的积雪，他们玩的超开心的。所以留白的时间、自由的时间，我认为对孩子。其实孩子不在乎，我这样讲不晓得对不对，他有时候 他不是那么在乎说他看到了什么华尔街，他不是那么在乎他看到什么摩天大楼，他不是那么在乎看到很多我们所谓的很经典的景点，他说不定不记得他去看到金牛，但他会记得我在那边啊，我跟 我老婆啊，琪姐，我们没有赶他，没有催促他们，让他们好好的在千禧公园前面玩雪，玩雪堆，然后一个小时，他们就在捏雪球捏一个小时，他们可能会记得，就是我在那个中央公园的石头旁边看着他们爬石头爬一个小时所以这当然你说啊，那其他的东西不去吗？也不是这样子，他们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混合啦，你可能有一些安排，但是也有一些留白，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啊，这是一个混合啦，这是一个混合。所以，我利用中午的时间，利用回来的时间，最近福哥当然也很忙，真的真的，应该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啊，我希望他可以，譬如说线上课程，简报的技术的线上正式的课程，我已经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大神。跟我们把这个示范的影片拍完了，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怎么解析，怎么跟他 解构说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心思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而且它是有 deadline 的，我希望在六月底之前它就可以上市，那这里面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简报上台的技术已经出版十年了，我希望它可以重新的 update 更新，分享更多的经验给大家，那也要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心里面总是有些想法，但是这些想法需要时间，所以某个部分我很忙，对不对？某个部分，但某个部分你看我也刚去国外40几天回来，某个部分我很闲，但是在国外的时候你也看到福哥到4-5点就起床了又工作，所以我觉得生活是一种交互啦，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要往哪边去，然后你知道你想做什么事情。我真的很忙，但是我还是很愿意花时间跟在网络上跟大家直播见面，在 podcast 跟大家分享。主要是我最希望的是我活出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这次很真实的事情这样子。希望不管是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面，工作与生活嘛的技术我都可以有一个样子，然后当然你不见得要模仿，但是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样子。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福哥的 F 学院啊 ，F 学院突破4000人啊，不管是从教学的技术、简报的技术，甚至游戏化教学的技术，然后希望都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请大家推荐给你的好朋友，有需要的好朋友。那简报的技术，我相信它会是一个很经典的课程了哈。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跟大家分享了30几分钟，福哥回来了，然后我会继续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包括在工作、在生活、在简报、在教学的不同的经验给大家。大家的每一个回馈、每一个回信、每个留言，都会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